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在某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当中一个男生被学姐诬陷是性骚扰这件事情的经过，也探讨了这件事所引发的舆论风暴。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不得不想啊，说这个学姐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她为什么对一个无辜的人下这么大的狠手呢？这个行为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呢？我们也尝试从信仰的视角去寻找一下答案。在这件事当中呢，这个学姐的行为自始至终都透露着令人费解的偏执跟冷酷。最开始在图书馆里边对于男生的无端指控，到逼迫他写下包含了侮辱性内容的道歉信，再到三个月之后把剪辑过后的视频发到网上，掀起针对这个学弟的网暴，每一步都带着强烈的攻击性跟迫害性。而且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就是，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法院判决都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反应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惊。不仅没有悔意，没有向这个男生道歉，反而呢在社交网络上还在炫耀说，诶，我已经保研了，我即将读博士了，甚至呢还在威胁这个男生。有网友发现呢，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跟导师的合影，也说呢我要开启新的学术征程，字里行间都是得意，而且不是我们解读的得意。他还说呢，诶，至于那个男生怎么怎么样，他有一种嘲讽的态度，就是虽然你赢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他对后果是熟视无睹的，对别人的痛苦是漠不关心的，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如果稍微了解一些人格或者心理学的朋友，找一些资料大概能够发现，种种迹象呢，你都能够从反社会人格里面找到一些吻合的地方。简单来说，反社会人格就是对社会规范和他人权利的漠视，缺乏同理心和责任感的一种人格，或者说是人格障碍。那这类人很难遵守社会规则，容易冲动行事，对自己的行为和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是毫无愧疚感的。随着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网友们也扒出来更多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个学姐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违规的，甚至呢她会以操纵和伤害他人为乐。有人扒出来她在十年前就在拍学校男厕所的照片。我们再去继续看这个学姐的行为，缺乏同理心，这一点呢在她对待学弟的这个态度上非常的明显。当这个学弟解释说我是因为有皮肤病所以呢在抓痒，他的表情很痛苦，语气很急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这种窘迫跟无辜。但是啊，这个学姐像没看到一样，完全无视对方的痛苦跟窘迫，一味的坚持自己的指控，甚至能拿出手机拍摄，以此作为要挟，逼迫对方写出不符合事实的道歉信。在事情发酵之后呢，这个男生还有他的家人受到的网暴有多么严重，稍微有点良知的人都会为之痛心。男生被同学孤立，走在路上呢都能够感受到异样的眼光，他的父母亲呢也日夜被骚扰，精神几乎崩溃，他的爷爷呢更是因为这些事情作为导火索，最终呢离开了人世。这个事件当中的学姐她不知道吗？她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她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愧疚和同情，反而呢为自己所带来的这场关注度而沾沾自喜，这样的冷血程度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还有呢就是他无视他人的权利，这个男生也有名誉权和隐私权，这在他眼中呢好像是一文不值的，他随意的把对方的行为拍摄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拍摄的那个区域涉及到这个学弟的私人空间，本身已经侵犯了隐私。更过分的就是男生还没有允许，他就把剪辑过的视频发到了网上，还配上了非常有煽动性的文字，然后直接把这个学弟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似乎觉得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宣泄情绪也好，还是为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关注也好， 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再者呢，前面提到过，他缺乏悔意，即使在法院的判决当中清晰地列出了他诬告陷害的证据，他依然不认错。他的代理律师呢还说，他精神压力大，一时冲动等等这些理由为他辩解。在判决生效之后呢，他还试图炫耀自己的学业成就，说你这个学弟依然什么也不是，你看我过得挺好的。好像只要他自己过得好，别人的痛苦都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星源个人的这种观察来看，如果说有相关的心理学或者是人格方面的专家去观察他的行为，还有他过去的这些言论也好，一些蛛丝马迹也好，一定都会发现呢，他做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那说到这里呢，就让人想到圣经当中该隐杀害亚伯的故事。当耶和华问该隐的时候，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呢，他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是看我兄弟的吗？他的这个语气当中呢，就充满了傲慢跟冷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感觉到愧疚。他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弟弟，还试图在神的面前去掩盖自己的罪行。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和对神的不敬畏，我们在这个图书馆事件当中的学姐身上能够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圣经当中，最终呢，耶和华惩罚了该隐，让他流离飘荡在地上，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这是对他恶行的一个公正的报应。其实圣经当中的该隐的行为跟这件事当中学姐的行为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得不到满足，该隐呢是因为他的供物不被看重。而这件事情当中学姐的动机呢，我们暂时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行为来看，我们可以推断是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比如说没法容忍别人冒犯自己的空间，或者呢就是别人没有冒犯到自己，我相安无事，但是我看你好欺负，我就想通过打压别人来提高自己，所以呢对他人有恶意。我们可以想，如果说这个学弟做的事情确实是骚扰，他确实在做一些不当的行为，那么他所受到的这个学姐的网络暴力的施加还有种种攻击，跟他的这个错误是明显不匹配的。可见这个学姐呢是完全没有对他人的怜悯和关爱，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一定不是基督徒了，他更没有对神的敬畏之心，他任由自己心中的这种恶念膨胀，最终呢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这里边呢，星源只是根据他的行为还有能看到的一些公开的信息稍微做的推测，我们也不去给这个学姐做任何标签化的定性，而是呢为了能够给我们一个警钟，就是类似于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远离。我们再去看该隐的故事，恶念呢就像是伏在门前的狮子，时刻的寻找机会去吞噬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及时遏制心中的恶念，任由它发展壮大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像该隐一样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很多悲剧的发生其实都是从一个小的恶念开始的，一句恶意的重伤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一个报复性的行为可能会让两个家庭都陷入到痛苦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不会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学姐一样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但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被心中的一些恶所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时候就产生了嫉妒之心，忍不住的说几句柠檬的话，当我们受到一点委屈的时候会想要报复对方，也想让他去尝尝难受的滋味。当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时会不惜牺牲他人的感受，做出一点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些看似微小的恶念，如果不加以警惕和悔改，
就有可能会逐渐的去侵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去偏离了神的道路，最终有可能会酿成大错。作为弟兄，我们要时刻警醒，靠着神的力量去制服心中的恶。圣经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里的坚固的信心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诱惑和邪念。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个事件当中的学姐的行为不仅伤害了男生还有他的家人，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为他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了怀疑，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会变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成为了别人指控的对象。他也让网络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人，用攻击去解决问题。这个世间存在着很多罪恶，神允许恶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恶，是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神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的去选择善，而不是被迫的行善。就像是父母亲不会强迫孩子去爱人，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发自内心的去懂得关爱一样。神也希望我们在自由当中去走向善，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对恶视而不见，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神是公义的，他最终会审判一切的恶，他也会去奖赏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让自己走在被神所喜悦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那今天我们去看了这个学姐的行为啊，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之恶有多么的可怕，也更加明白了信仰对于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警惕心中的恶念，还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恶行的时候保持一个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态度。那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将会为弟兄们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告诉男人在遇到类似的诬陷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困境当中去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